主耶稣与我们同行，与我们共走人生的窄路。我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把握呢？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主是一位复活的主。让我们藉着以下诗歌，你要再次去提醒我们这个事实，是教会圣诗的214首《主活着》。
姐妹你好，就在这时候我们一起安静在主的面前，来到去为教会为家里面的事情来去一起的祷告。主要我们带着一个感激的心来到你的面前。主要我们想起当我们进入这个 COVID-19 这段的日子里面，我们实在有忧虑，我们实在是有恐惧。主，我们一路听到很多消息是讲给我们知道，我们所认识的一些老人家，一些年轻人都感染这个 virus 的病毒。主，我们多谢你的恩典，你的怜悯。我们为弟兄姊妹代祷的时候，你真的听我们的祷告，你医治他们疾病，你怜恤他们。经过这个治疗， 由你逐渐好翻，由你甚至可以出院，我哋为你恩典，我哋感谢。我哋又想到喺香港，远在香港、加拿大呢地方，有我哋所认识嘅家人亲友，佢哋经历呢个嘅病毒嗰、那个嘅弥漫，但我哋多谢你一一嘅看顾，一一嘅保守，多谢你恩典。主啊，当呢病毒逐渐嗰个嘅严重性减除嘅时候，让我哋更加小心，我哋更加嘅仰望倚靠你。天父，我哋需要你嘅恩典，需要你嘅保护临到我哋嘅身上。主啊，我哋谂到当呢个病情过去，主啊，我哋可以一齐相聚嘅时候，求你俾我哋真系有呢个期望，我哋切切记走埋一齐，一齐嘅感恩，一齐嘅赞美，同心嘅敬拜，同心嘅献上我哋嗰个嘅感激，以至到我哋可以将一切嘅欢欣喜乐献呈喺你嘅面前。天父，我哋仰望你，等候呢日子早早嘅嚟到，求你加添我哋嘅心力，加添我哋嘅体力，叫我哋更加嘅恩你服侍我哋嘅主。我哋将我哋每位弟兄姊妹交托，求你嘅同在恩典向我哋显明。我哋仰望你，听我哋祷告，系奉耶稣基督得胜嘅名，阿门。亲爱弟兄姊妹，我哋如今系领受神话语嘅时候，今日系母亲节，让我哋恭喜每位嘅姊妹，恭喜每位嘅母亲。我哋预备我哋心去领受从神而嚟嘅话语。各位弟兄姊妹你好，今日是5月10号，亦都是母亲节的主日。本年度的母亲节在网上举行，实在远超过我们的意料之外。不过我仍珍惜用这个网路的途径去敬拜，去纪念我们的母亲。其实真是的，透过人间的母爱，令我们能明白神对世人的爱。每次当我回顾在我人生成长的路上里面，我饱得妈妈对我的痛爱，因此我怀念也都感激我的母亲。就在这里，藉这个机会，我向所有的婆婆、所有的姊妹、所有的母亲是致以衷心的谢意。姊妹们，你对丈夫、对儿女、对家庭的奉献是肯定的，是无价的。愿主纪念到你们每日的牺牲，每日的摆上，加倍赐福给你们。今天在这个母亲节的主日，我要跟你们一起思想有一位好像很熟悉但又有一些陌生的妈妈。这个妈妈是谁呢？就是主耶稣的妈妈玛利亚。好啦，我哋先睇睇个历史背景先。约喺主前嘅434年，或者去到呢个嘅397年，一个咁长嘅时间，嗰时候先知马拉基被神呼召，佢向犹大发出佢最后嘅警告。可惜神嘅子民顽梗背逆，失信背义，即使神深深地爱他的子民，但因为他们不理会顽梗，因此神只好沉默起来。沉默几耐？你估都估不到，眨眼间400年之久，神沉默，不再跟他的子民讲说话。不过神的眼睛并没有离开他的儿女，神大能的膀臂仍然切切地保护住他的儿女。神在这里耐心地等待，等待一个时间要来到。终于400年过去了，历史舞台的银幕慢慢慢慢地揭开了。虽然以色列人的灵性 仍然一片荒凉，一片黑暗。大主嘅使者燃亮咗漆黑嘅世界，天使奉神嘅差遣去到拿撒勒，向一个童女玛利亚嚟到显现。第一点，我哋睇喺呢个母亲节，去听听一位母亲嘅故事。路加福音第一章27-38节，我哋可以俾个题目俾佢，呢题目就系生命中无法承受之轻。你翻去查下呢句说话系点样嚟嘅？圣经话到一个童女那里，就系、是、你嘅天使去到童女嗰度，已经许配大卫家嘅一个人，佢嘅未来的丈夫就系叫约瑟，童女嘅名字叫玛利亚。天使进去对他说：蒙大恩的女子，我问你安，主与你同在。玛利亚因这话就很惊慌，又反复思想这问安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天使对他说：玛利亚，不要怕，你在神的面前已经蒙恩了，你要怀孕生子，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他要伟大，称为至高者的儿子，主神要将他祖的大卫赐给他，他要作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他的国也没有穷尽。玛利亚对天使说：我还没有出嫁，怎么有这事呢？天使回答说：圣灵要临到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荫庇你，因此你所生的圣者必称为神的儿子。况且你的亲戚伊丽莎白在年老的时候也怀了男胎，那素来称为不育的现在有孕6个月了，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玛利亚说：我是主的侍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的身上。天使就离开他去了。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天父要为他降世为人的儿子寻找一个母亲，你以为是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让我们想一想，这个孩子，这个女孩子要在芸芸众生里被拣选出来，她需要经过怎样的筛选过程才攀得上成为至高者的妈妈，她要具备怎样的背景、身份、资格、质素才可以成为天父拣选的一个的器皿，做她儿子的母亲。我们怎样都想不到，成日拣选竟然落在拿撒勒一位乡村姑娘玛利亚的身上。你知不知道歌手玛利亚大概多少岁？大概17-18岁左右。其实没人知道究竟这个的女仔她人生的经历历练有多少，没人知道。不过自天使拜访过之后，她要承担生命中无法承受之轻。玛利亚是一个已经定了婚但未出嫁的女孩，天使讲俾佢知道，佢要经历一个历史上从来冇发生、以后都唔会发生嘅一个嘅事件，就系、是、佢要怀孕，而呢个嘅小朋友系从圣灵而嚟嘅，佢所生嘅唔系一个普通嘅小朋友，必要称为圣者，称为神嘅儿子，因为佢将要全承大卫的宝座。玛利亚是一个很熟圣经的人，她可能想到在数百年前先知以赛亚曾经预言过，就说 必有童女怀孕生子，要为佢取名叫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嚟意思就是神与人同在。不过老实讲，这个已经是几百年前讲过的说话了。以色列早已经国破家亡，被异族统治，流离失所。在这个漫漫长夜的里面，曾经有敬虔的以色列人曾经等待，在这里期待尼赛亚的出现。不过四百年过去了，有哪个还会记得以赛亚讲过什么，预言过什么呢？因此这个不可能发生的事情，真的今天会落在这个小女子的身上吗？简直不可思议的事情。我想问下你，你知不知道玛利亚 Mary 这个字有什么意思？他又说原来的地方那个开起名是在埃及的，是埃及人笑你班的以色列人犹太人，所以这个玛利亚这个字就是苦涩的意思，苦涩的意思。他被选上成为耶稣基督肉身的母亲，真是他从此有一个苦涩的人生。其实你留意一下，圣经对他没有半点的叙述。他靓吗？他聪明吗？他有显赫的家身家地位吗？完全没有提到，只是说没有。我们只能够从他对神的信服谦卑的态度稍微认识玛利亚是一个怎样的人。我要你留意一下，当玛利亚听完天使的宣告，他毫不犹豫的做了一个令人哋惊讶的承诺。他讲乜嘢呢？第38节路加第一章，他说我是主的侍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的身上。 I am the Lord's servant, may it be to me as you have said。 我是主的侍女。你知不知道这个说话的重要性？这位的玛利亚苦涩的小朋友，在救赎主耶稣未降生之前，当新约还未曾揭开序幕之前，他是第一个主动的承认耶稣基督是他的主。他是自愿自动献身的，是成为第一个耶稣基督的仆人。他对神无条件的信服，默然的摆上，成为了他被神拣中选中的一个最主要因素。你知不知道此后的玛利亚，他真是的，他真是以他的生命去服侍这位的主，是他所生的这个的儿子。他对神的委身，你知不知道是远在彼得，远在雅各，远在约翰，远在保罗之先的。他是第一个自动向神承诺，我服侍你，因为你是我主。在他所写的颂歌的里面，流露他内心那种的喜乐欢欣。他完全被神来到拥有，以神为中心。还有他丝毫是不会被未婚怀孕这件事情困扰他。他只有喜乐，是没有任何的忧虑，因为他以神为他的中心。这个是玛利亚的独特。第二，初为人母的玛利亚，路加福音第二章4-14节。约瑟也从加利利的拿撒勒上犹太去，到了大卫的城，名叫伯利恒，因他本是大卫一族一家的人，要和他所聘之妻玛利亚一同报名上册。那时 玛利亚的身孕已经重了。他们在那里的时候，玛利亚的产期到了，就生了头胎的儿子，用布包起来，放在马槽里，因为客店里没有地方。在伯利恒之野地里有牧羊的人，夜间按着更次看守羊群，有主的使者站在他们旁边，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牧羊的人就甚惧怕。那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忽然有一大队天兵从那天使赞美神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每年的圣诞节，当我们读到路加所记载耶稣基督的降生的文笔文章，我们都有很大的感触，我们都被路加的文笔去感动。其实我们为造物主谦卑的来到尘世感动，不过我们好像很少想到玛利亚。其实我深深地感受到，当耶稣基督这个孩子还未曾出生的时候，就开始带给玛利亚和约瑟动荡不安的日子岁月。当玛利亚怀了多个月的身孕，照计怀身孕怎样呢？神应该好的给他有安坐家中等候孩子的诞生，是吗？谁知该撒亚古士督一道的圣旨要来一个户籍的调查，就将整个罗马帝国翻转了，包括了约瑟和玛利亚。约瑟这个木匠只好带着怀孕的玛利亚离开拿撒勒，长途跋涉走了150公里，大概是93英里，回到约瑟的乡下伯利恒那里，要报名上册。圣经说玛利亚的身孕重了，孩子快要出来了，但他们找不到个栖身的地方，回到去了找不到。在危急的里面怎样？终于在客店的后面牲畜休息的马棚的里面，就有一个空位让玛利亚勉强将婴孩生下来。姐妹们，如果你是玛利亚，你会不会感觉到很委屈？你对神很不满，满肚子嬲怒，神啊，你有没有搞错啊？就算你没有考虑我的安全，你都顾下 你自己的仔，未来的君王这样出生，有哪个会相信他是尼赛亚？连半个医生半个助产士像样的一些的 医疗的设备都没有，难道这样去彰显你的大能，彰显你的荣耀吗？不过弟兄姊妹，初为人母的玛利亚，好像所有的母亲，忘记一切的痛苦，一切的疲倦，没有丝毫的猜疑，没有丝毫的不满，没有丝毫的不信。我们可以想象，这个17、18岁的小女孩，望住自己的孩子，全天下最可爱的脸庞，最响亮的哭声，最美丽的手舞足蹈，玛利亚已经是满意了，满足，她毫无怨言，毫无保留。我想她要决定， 他要穷他这一生，为这个 BB 而活。玛利亚此后的生命，他自己的价值，他的意义，人生的意义，在这一刻因这个十蚊仔被赋予了最新最大的意义和价值。你以为很满足吗？那够了吗？你不要那么快乐了，因为八日之后他们因为希律王要来屠城，所以神就吩咐说你立即启程逃往埃及去。八日之后，献婴之后，逃亡的经历是怎样，你我都没经历过。究竟艰苦有几深，我们都不知道。不过在埃及寄居的生活不是容易的事情，因为约瑟毕竟只不过一个木匠而已，生活一定艰难。但会问一个问题，究竟贫穷艰难的岁月有没有影响他们夫妇两人的关系？今天我们看看多少个夫妇陷在这个破裂的里面，吵闹的当中，天天吵闹。看看这对的夫妇在贫穷在异乡作客，要带着这个的上帝的儿子，究竟有没有影响他们对神的信靠信服呢？要说苦难不单止没有将他们挫败，反而将这两夫妇的心灵是交缠一起。他们决定，他们立定心志，要爱锡这个十蚊仔，保护这个十蚊仔，等这个小朋友在温暖、在喜乐、在爱中、在保护里面健康的成长。玛利亚会逐渐的体会，他被神拣选，原来神的拣选荣耀和羞辱、祝福和痛苦是看你怎么看。如果你说你好苦，你就真的好苦。如果你看到神的恩典的时候，你就会发觉其实在苦里面都有恩典。因此我们可以说，这位小小的主耶稣就是一个敬虔、和谐、温暖、充满爱的保护里面，他慢慢的长大。弟兄姊妹，在埃及所有的人所看的只是这对贫穷的外来的客人，但是你估不到小小的主耶稣就在这个贫穷的家庭里面被养育，慢慢的长大，而这个就是将来人类唯一的救赎主，拯救世界的弥赛亚。第三，约翰福音第十九章25-27节，我给个题目给他是什么呢？就是尚未完成将要完成。啊，你觉得好奇怪，尚未完成什么啊？将要完成什么？我们看下去。约翰福音十九章25-27节到27节，站在耶稣十字架旁边的有他母亲与他母亲的姐姐，并格罗巴的妻子玛利亚和抹大拉的玛利亚，有几个的妇女。耶稣见母亲和他所爱的那门徒站在旁边，就对他母亲说，母亲，看你的儿子。又对那门徒说，看你的母亲。从此那门徒就接他到自己家里去了。弟兄姊妹，信服神不是一句高言大志的说话，不是一时之勇，信服神是每一日向神付出代价，就是服从的代价，甚至到一个地步将生命都豁出去。信服神有没有特权享受的？没有。或者有时候是诸事顺利，会不会啊？不会。信服神的结果可能是经历各种的苦难， 甚至是被剝奪一切。或者你说我讲太不太武断了，是的，你看看玛利亚的生命就是信服神，其实他是有苦讲不出来的。不如我们一起来到各各他的山上，环顾整个的山上，我要问你，哪个是最痛苦，哪个是最开心的，哪个能够明白天上的父亲的心的呢？只有一个，最痛苦的是莫过于玛利亚是一个母亲的心。我十分之相信他恨不得挂在木头上的是他自己，不是他的仔。当然他知道全人类是没有人可以取代他的仔耶稣基督的位置，因此他痛苦就在这里。他唯一能够做的就是站在十字架的旁边，和他的爱儿一起默默地承受痛苦、羞辱、煎熬。他只能够默然地在旁边。我在想下，2000多年以来，在十字架底下，有多少人仰望十字架时候称耶稣为我的救赎主、我的基督、我的拯救者，但是唯有一位在他旁边的那位玛利亚，他可以说我的孩子，我心所爱，巴不得我可以为你而死。你知不知道他一直地站在十字架底下，他默默地看着耶稣陪伴他生命最后的6个小时，玛利亚不肯走，死都不肯走，他不给自己晕低。其实你知不知道是需要很大很大的勇气、毅力。主耶稣语重心长地将玛利亚托付给他自己的爱徒。当交托这件事之后，其实玛利亚知道他的儿子锡他、挂住他，他就想起30多年他为耶稣所作的一切，他觉得没有徒然，没有一样是徒然的。玛利亚又知道他作为母亲这个使命、这个任务终于完成，是 well done。 弟兄姊妹，我们看最后一点，就是使徒行传第1章第14节，这个是玛利亚出现圣经最后的一次，所以这一次是相当的重要。使徒行传第1章14节讲什么？这些人就是这班的门徒，同着几个妇人和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并耶稣的弟兄，都同心合意的行切祷告。天下一母亲，母仪天下。教会历史讲俾我哋知道，自此之后，玛利亚就被带到约翰嘅屋企嗰度，因为佢听到佢爱儿从死里边、从坟墓里边复活嘅见证，因此佢得到嗰种嘅喜乐，得到嗰种嘅盼望，佢有信心要向前嚟行，而唔系痛苦嘅度日。你留意路加医生一开始在这个使徒行传就记载耶稣的母亲出现在门徒的聚会的里面，他经常是参加门徒的祈祷会，他流露出一个亲切和谐敬虔的属灵的一个长者的一个的风范。其实你知不知道在罗马时代每一个妇女都在法律的保护底下的，当然我们不知道怎样实行呢，不过在罗马法律底下每个妇女都受到保护，所以玛利亚不会因为耶稣是被钉十字架而受到牵连。 不过这个保护不够，一个更加大的保护就是耶稣的妈妈，她是远超过罗马法律的保护，就是在基督的里面她受到一个属灵的家庭的保护。这个属灵的家庭她参与一起的祷告，一起生活，一起的服侍，一起的荣耀神，而她所流露的是一个谦卑温柔母亲的生命。你甚至可以看到这班的门徒有耶稣的妈妈去照顾，去提醒，去为他们代祷，因此我们可以说玛利亚在这个时候从母亲的角色转变成为耶稣基督门徒的角色，是一位跟随耶稣基督的人。我就想到在旧约的里面，夏娃是人类第一个母亲，她将生命传承给世人，可惜她同样将背逆，将罪恶，将顽梗成全给世人，使人与神隔离。新约的玛利亚又怎样？我们可以说是人类历史里面的第一个，唯一的一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唯一的一个，是道成肉身的圣子耶稣基督肉身的母亲。因为他信服，他听话，他成就了神拯救人类的救赎计划，使一切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得到永生，去归回于神。因此我们可以说，在整个救赎计划的里面，他占一个重要的位置，但是他留下给世人的不是一个巴巴渣渣，而是一个温柔谦卑安静信服的态度。我们可以说是所有的基督徒的妈妈一个最佳美的典范。我经常想一样东西，如果你今天在天上望下天上的时候，你看到这位温柔敦厚谦卑的妈妈在黄金街碧玉城来行走，我在想她曾经亲吻过的婴孩，今天用灿烂的脸笑脸向住她，每次主耶稣望到她的时候都充满了欢欣喜乐。这位曾经拉住主耶稣细小的手的这个妈妈，今日捉摸的是钉痕的手，扶持他，牵引他。这位曾经饱受践踏卑微的一位的姊妹，今日你看看他赢取荣耀的冠冕。所以去到荣耀的道路的是那条羞辱的到侧径，让我们安静在主的面前。我们主，我们的神，我们真的永远都顾不到通往荣耀之路是一条艰辛的侧径，充满了血泪，充满了荆棘，充满了伤痛，但这个就是我们主所走过的道路，是他的妈妈也都走过的道路，今天是我们每个基督徒要踏上的道路。求主教导我们，赐我们谦卑的心，将我们里面的狂傲，将我们里面的骄傲粉碎，让我们俯伏在你面前，将心归过给你，真的甘于顺服，甘于摆上，我们仰望你。求你藉今天的信息对我们讲说话，得着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我们祷告，我们祈求，是奉基督耶稣的圣名，阿们。各位弟兄姊妹，特别是姊妹，恭祝你母亲节快乐，盼望你不再带着苦涩去看你人生，而带着欢欣感恩来到去看你的未来。愿主赐福于你。